刘昉是柏林望都人，父亲刘梦良在魏国任职，官至大司农卿，跟随周武帝进入关中，担任凉州刺史。刘昉轻浮狡诈，有奸诈的计谋。周武帝时以功臣之子的身份入宫侍奉皇太子，等到周宣帝继位，因善于逢迎谄媚而被亲近，出入宫廷一时之间宠爱无人能及，官居小御正，与御正中大夫颜之仪一同被亲信重用。到宣帝病重时，召刘昉和颜之仪进入寝宫，嘱托后事。宣帝失声不能说话。刘昉见晋帝年幼，又向来认为隋文帝非同寻常。当时文帝因为是皇后的父亲，在天下享有盛名，刘昉于是与正义合谋，引荐文帝辅政。文帝坚决推辞，不敢担当。刘昉说，您如果要做，就应当赶快做，如果不做，我自己来做。文帝于是听从了他。等到文帝担任丞相，任命刘昉为司马。当时宣帝的弟弟汉王宇文赞占据要地，常常与文帝同帐而坐。刘昉装饰了美貌的妓女进献给宇文赞，宇文赞非常高兴。刘昉于是劝说宇文赞，大王是先帝的弟弟，众望所归，幼主年幼，怎能担当大事？如今先帝刚刚驾崩，人心尚且纷乱，大王暂且回到府地，等到事情平定之后再入朝做天子，这是万全之策。宇文赞当时年纪不满20，性情见识平庸低下，认为确实如此，就听从了他。文帝因刘昉有定策之功，拜授上大将军，封为皇国公，与沛国公郑毅都成为心腹，前后赏赐巨万，出入用甲士护卫，朝野瞩目，被称为皇沛。当时人编话说，刘昉在前迁，郑毅在后推。刘昉自恃有功，面有骄色，但性情粗疏，贪图财力，富商大贾早晚挤满家门。当时尉迟迥起兵，文帝命令韦孝宽讨伐，大军到武至，诸将意见不一。文帝想派刘昉、郑毅中的一人去监督军队，于是对他们说，需要心腹之人来统帅大军，你们两人谁去？刘昉推辞说自己不曾为将，郑毅以母亲年老为由请求不去，文帝不高兴，而高迥请求前往，于是派他去。从此文帝对刘昉的恩宠礼遇逐渐淡薄。又有王谦、司马萧南相继反叛，文帝为此忧虑，废寝忘食。刘昉却游乐纵酒，不把职责放在心上，相府事务多有遗漏。文帝身为怨恨，让高迥接替他的司马之职，此后更加被疏远猜忌。等到文帝受禅即位，刘昉晋升柱国，改封为舒国公，闲居无事，不再任用。刘昉自以为是辅佐开国的元勋，中途被疏远，心中很不安。后来遇到京城饥荒，皇上命令禁酒，刘昉让妾租了房屋当炉卖酒。至书侍御史梁皮弹劾他，皇上下诏不予追究。刘昉郁郁不得志。当时上柱国梁士彦、宇文新都因失职而心怀怨恨，刘昉与他们交往，多次相互往来。梁士彦的妻子有美色，刘昉与他私通，梁士彦不知道，两人情谊更加融洽，于是一起谋划造反，答应推举梁士彦为帝。后来事情泄露，文帝严厉追查，刘昉自知不能幸免，沉默不语，下诏处死他们说，上柱国成国公梁士彦、杞国公宇文新、柱国舒国公刘昉等人，朕受命之初都曾出力效劳，按照功劳酬赏报答，荣誉高，俸禄重，早晚宴饮交谈，完全了解朕的心意，但他们的心如溪壑，志同豺狼，不承受朝廷恩德，忽然图谋叛逆作乱。梁士彦自称有相面的人说他应验天命，年过60必定具有地位，当初平定尉迟迥，暂时镇守相州，已有反心显露于道路之上，朕立即派人替代他，没有声张他的罪过，入京之后叛逆之心更加深刻。宇文新、刘昉之流声称要相互扶助，梁士彦答应率领同仆，限期不远，想在蒲州起事，就断绝河桥，捉拿黎阳关，堵塞河阳之路，自称一旦奋起无人能抵挡。他的第二子梁刚常常苦苦劝谏，第三子梁书邪却坚决鼓励支持。朕已经听说，还担心冤枉滥杀， 等到授予他进步之任，想验证蒲州的情况。梁世彦欣然接受，说是上天帮助。宇文新过去平定邺城，自夸不已，位极人臣，还嫌赏赐微薄。朕深念他的功劳，不计较他的无礼，任命他为武后，授予领军之职，寄托为爪牙，视为心腹。宇文新暗中图谋不轨，在宫中结党，多次奏请交好之人入宫参与宿卫。朕推心置腹对待他，所言必允。但他行为不止，心计逐渐显露，于是解除他的禁兵职务，让他改过自新。然而他图谋不轨之心更加郁结于怀，于是与梁世彦情谊特别深厚，共同经营叛逆，见面就互相谋划。委任梁世彦到河东，自己许诺占据关右，蒲津之事一旦发动，就希望随从征讨，两军结合东西之旅，一举形成连横之势，然后北破晋阳，回头图谋宗庙社稷。刘昉入朝辅佐相辅，便做非法之事，三次事发，两次由其妻自己诉说。常说自己姓卯金刀，名氏一万日，刘氏应当称王，做一万天天子。朕训导他，希望他改正。他口头上请求自新，志向却如旧，也与梁世彦情谊深厚，逆节艰辛，尽露干戈。曾与梁世彦议论太白星所犯，询问东景之间，私募秦地之乱，访问轩辕之礼，希望功业之灾。只等蒲坂事起，想在关内接应，残贼之策，千头万绪。只有宇文新和刘昉名位都很高，难道肯北面屈身，向梁世彦称臣？乃是各自心怀不逊，图谋造成祸乱之阶，一旦得到骚扰的根基，才施展吞并之势。梁世彦、宇文新、刘昉身为谋首，梁书协赞成其父之意，论罪实难宽容，都已处死。梁世彦、宇文新、刘昉的兄弟叔侄特赦免其性命。临行时到朝堂，宇文新见到高炯，向他叩头求哀。刘昉勃然对宇文新说，事已至此，何叩头之有？于是伏法被诛，抄没家产。数日后，帝川素服到社殿，将三家财物全部取来放在前面，命百官摄取，作为见解。柳球，字茂和，是河东解人，南齐司空柳世龙的曾孙，祖父柳谭，梁朝尚书左仆射，父亲柳明，太子舍人，一心太守。柳球年少聪慧，二十岁左右就有好名声，在梁朝历任尚书郎、驸马都尉。梁元帝被魏军所逼，派柳球到魏国求和。不久江陵被平定，于是进入关中。周明帝、武帝时期，从临旨学士多次升迁为太子侍读，封昌乐县侯。宣帝即位，晋爵为公，转任御史大夫。到宣帝病重时，留在宫中侍奉，与刘昉、韦牧、黄甫济共同谋划引荐隋文帝，说时机不可失，如今事情已经这样，应当及早确定大计，上天给予却不取，反而会受其祸。文帝听从了他们。柳球进升上开府，内史大夫委以机密。到尉迟迥作乱，天下骚动，滨州总管李牧颇有犹豫，文帝命令柳球前去小谕他。柳球见到李牧，充分陈述利害，李牧于是归心。因出使有功，赐彩300匹，金九环带一腰。当时司马萧难逃奔陈朝，文帝立即命柳球随时安抚淮南，赐给马匹及杂物。开皇元年，晋卫大将军，拜授许州刺史，在任清廉简约，百姓怀念他，转任曹州刺史。后来文帝思念柳球定策之功，想增加他的荣禄，将要征召他，看着朝臣说，曹州刺史何时应当入朝？有人说就在今年冬天，于是作罢。柳球不久去世，文帝伤感惋惜了很久，谥号为安，儿子柳惠英继承爵位。黄甫济，字公明，是安定朝那人，祖父黄甫牧，魏国陇东太守，父亲黄甫道，周朝湖州刺史、雍州都督。黄甫济三岁时父亲去世，被外祖父韦孝宽抚养长大。韦孝宽因诸子学业荒废，用严训督促，怜悯黄甫济孤幼，特别宽免他。黄甫济感叹说，我没有父亲教导，在外祖家长大，不能克制自己勤勉努力，凭什么有所成就？身自激励， 命令身边的人杖打自己30下。韦孝宽听说后对着他流泪，于是专精好学，粗略涉猎经史。周武帝为鲁公时，引荐他为侍读。建德初年，转任公尹中侍。武帝曾到云阳宫避暑，当时宣帝作为太子监国，魏腊王作乱，城门已关闭，百官多有逃走的。黄甫季听说霍南奔赴宫中，在玄武门遇到皇太子，太子下楼握着黄甫季的手，悲喜交集。武帝听说后，认为他很好，升迁为小公尹。宣政初年，记录前后功劳，封益阳县南，多次转任为御政下侍。宣帝驾崩，隋文帝总揽朝政，黄甫季出了力，加上开府，转任内史中大夫，晋封郡公，拜授大将军。开皇元年，出任豫州刺史，不久拜授都官尚书，转任晋州刺史。将要赴任，寇守说陈朝有3点可以灭亡。文帝问具体情况，黄甫季说大国吞并小国，这是第一，已有道伐无道，这是第二，陈朝接纳叛臣萧炎，我方有理由，这是第三，陛下若任命勇猛之将，臣请求参与军旅。皇上嘉奖慰劳后派遣他，陈朝平定，拜授苏州刺史。高智慧在江南作乱，周人顾子元等发兵响应，因此攻打黄甫季，相持80天。顾子元素来感念黄甫季的恩德，在冬至日派使者进奉牛肉和酒，黄甫季送给他一封信。顾子元得到信后，在城下叩首陈谢。杨素援兵到达，合力击败叛军，拜授信州总管。不久因病请求退休，下诏征还京城，赐给御药，宫中使者接连不断，慰问不绝。在家中去世，谥号为安。儿子黄甫思继承爵位。大业年间，官至尚书主爵郎。郭衍，字彦文，自称是太原介休人。父亲郭崇以舍人身份随魏孝武帝入关，官至侍中。郭衍年少骁勇，善于骑射。建德年间，因军功多次升迁为仪同大将军，又随周武帝平定滨州，因公家开府，封武强县公，赐姓赤罗氏。宣政元年，任右中军雄渠中大夫。尉迟迥之乱，随为孝宽讨伐，因公受上柱国，封武山郡公，秘密劝隋文帝杀死周朝诸王，早日实行禅让代替，因此大被亲睨。开皇元年，郭衍恢复旧姓为郭氏。突厥侵犯边塞，任命郭衍为行军总管，领兵驻守平凉。数年之间，敌人不敢入境，征召为开凿渠大监，率领水工开凿水渠引渭水，经过大兴城北，向东到潼关，漕运400余里。关中依赖此渠，名为富人渠。五年，授瀛州刺史，遇到秋雨大水，下属各县多被淹没，人们都爬上高树，依靠大坟。郭衍亲自准备船筏，并备齐粮食拯救他们，百姓多得以获救。郭衍先开仓赈济抚恤，然后才上奏。皇上大为赞赏，升任朔州总管。所辖有恒安镇，北接藩境，长寿转运之劳。郭衍于是选择肥沃之地，设置屯田，每年盈余万余石，百姓免除了转运之劳。又修筑桑前镇，都符合圣意。十年，随晋王杨广出镇扬州，遇到江南造反，命郭衍为总管，先驻守京口，在贵州南与贼军交战，击败他们，接着讨伐东阳、永嘉、宣城、一射诸洞，全部平定，授蒋州刺史。郭衍对待下属很傲慢，侍奉上级很谦卑，晋王喜爱亲近他，宴饮赏赐丰厚，升任洪州总管。晋王有夺取太子之位的图谋，托付郭衍为心腹，派宇文述将情况告诉他。郭衍大喜说，如果所谋之事成功，自然可以成为皇太子，如果不能成功，也必须占据淮海之地，恢复梁陈的旧疆，父君久客又能拿我怎样。晋王于是召来郭衍，暗中共同商议，又怕别人怀疑无故往来，假托妻子患隐病，王妃萧氏有办法能治疗，将情况上奏皇帝，允许郭衍与妻子同往江都，往来没有限度。郭衍又谎称广州里人反叛，晋王于是奏请郭衍出兵讨伐。 因此大力修整铠甲兵器，暗中蓄养士卒。到晋王入京做太子，征召授左监门帅，转任左宗卫帅。文帝在仁寿宫将病危，太子与杨素假传诏令命郭衍、宇文述率领东宫兵贴补上台宿卫，宫门禁令都由他们掌管。到文帝驾崩，汉王起兵造反，而京城空虚，派郭衍持马返回，总领军队居守。大业元年，拜左武卫大将军。杨帝巡幸江都，命他统领左军，改授光禄大夫，又随征土御魂，从金山道出兵，招降20000余户。郭衍能揣摩皇上心意，阿谀奉承，顺从旨意。杨帝常对人说，只有郭衍的心与朕相同。又曾劝杨帝取乐，五日一上朝，不要效仿高祖，白白劳累自己。杨帝听从了他，更加称赞他孝顺。当初新令实行，郭衍的爵位按例被削除。六年，因恩就封真定侯，随从前往江都，去世，追赠左卫大将军，谥号为襄。长子郭真，武牙郎将；次子郭嗣本，孝昌令；张衡，字建平，是河内人，祖父张仪曾任北魏河阳太守，父亲张允曾任北周万州刺史。张衡自幼胸怀大志，有刚直的风骨。15岁时进入太学学习，精心钻研，深入思考，被同辈人所推崇。北周武帝正为太后服丧时，与左右随从外出打猎，张衡披散头发，用车载着棺材，拦住码头恳切劝谏。武帝赞赏他，赐给他一套衣服，一匹马，提拔他担任汉王侍读。张衡又跟从沈仲学习三礼，大致掌握了其中的要旨，多次升迁后担任掌朝大夫。隋文帝接受禅让后，任命张衡为司门侍郎。等到晋王杨广担任河北行台时，张衡历任刑部、度支二曹的郎官。行台撤销后，他被任命为滨州总管院。晋王改任扬州总管，张衡又担任院属。晋王非常亲近信任他，张衡也竭尽忠诚。夺取太子之位的计谋大多是张衡策划的。升任扬州总管司马。西周人李英龄造反，设立百官，朝廷任命张衡为行军总管，讨伐平定了他，授任开府。等到晋王成为皇太子，任命张衡为右庶子。隋炀帝即位后，任命张衡为给事黄门侍郎、迎亲光禄大夫，升任御史大夫，非常受亲近器重。大业三年，炀帝巡幸榆林郡，返回时到达太原，对张衡说，朕想要经过你的家，你可以为朕做主人。张衡骑马赶到河内，和宗族一起准备了牛酒。炀帝登上太行山，开辟了90里的直道，直达张衡的住宅。炀帝喜爱那里的山泉，留下宴饮了3天，于是对张衡说，从前跟随先皇祭拜泰山开始，途经洛阳，在这里眺望，深深遗憾不能经过这里，没想到今天能实现平素的愿望。张衡俯伏在地辞谢，举杯祝寿。炀帝更加高兴，赐给他住宅旁边的田地30顷，2马1匹，金带肩彩600段，衣服一套，御用石器一套。张衡坚决推让，炀帝说，天子所到之处称为幸，就是为了这个，不值得推辞。张衡又向炀帝进献食物，炀帝命令分赐给公卿，下至卫士，没有不得到的。张衡因为是从前的藩邸旧臣，所受的恩宠没有人能比，渐渐变得骄纵显贵。第二年，炀帝巡幸汾阳宫。当时炀帝想要扩建汾阳宫，命令张衡与纪弘整绘制图样呈报。张衡乘机觐见，以连年劳役、百姓疲弊为由请求停建。炀帝心中很不高兴。后来曾经看着张衡对侍臣说，张衡自以为是由他的谋划才让我得到天下。当时齐王杨戬失宠于炀帝，炀帝秘密派人寻求他的罪过。有人诬告齐王违反制度，带伊阙令皇甫许跟随他到汾阳宫。又记录先前巡幸涿郡和祭祀衡山时，夜间的父老衣冠不整。炀帝责备张衡身为御史台长官不能纠举弹劾，将他外放为榆林太守。第二年，炀帝又巡幸汾阳宫，张衡监督劳役修筑楼樊城，因而夜见炀帝。炀帝厌恶张衡没有消瘦，认为他不思念自己的过错，于是说，你非常丰润， 应该暂且回郡。张衡又回到榆林，不久敕令张衡监督劳役修建江都宫。有人到张衡那里控告攻坚人员，张衡不为他处理，反而将诉状交给攻坚，那个人被攻坚严重困扰。礼部尚书杨玄感出使到江都，那个人到杨玄感那里喊冤。杨玄感坚持认为张衡的做法不对。等到与张衡相见，还没等说话，张衡又先对杨玄感说，薛道衡真的是冤枉而死。杨玄感详细的上奏了这件事。江都郡丞王世充又奏报张衡多次削减供应物品。杨帝发怒，将张衡带上枷锁押到江都街市，准备斩首。不久将他除名，放归还乡。杨帝常常派亲近的人窥察张衡的所作所为。大业八年，杨帝从辽东返回京城，有人妄言张衡心怀怨恨，诽谤朝政，杨帝赐他在家自尽。临死时，张衡大声说，我替别人做了什么事，还指望活得长久。监刑的人塞住耳朵，催促把他杀了。武德初年，认为他死非其罪，追赠大将军、南阳郡公，谥号为忠。儿子张希玄，杨汪，字元度，本是弘农华阴人。曾祖父杨顺居住在河东，父亲杨琛官至仪同三司。等到杨汪显贵后，追赠父亲为平乡县公。杨汪年少时凶悍粗疏，和人打架斗殴，拳头所击打的人没有不跌倒的。长大后改变志节，勤奋学习，专心精研左氏传、通晓、三礼。出仕任北周纪王侍读，纪王非常器重他，常常说杨侍读德性学业优厚渊深，是我的木生啊。后来向沈仲请教，跟从刘桢学习汉书，那两人都说我们不如他，因此闻名。多次升迁后担任下官府都上士。隋文帝居相位时，引荐他掌管军事，升任掌朝下大夫。等到文帝接受禅让，赐爵平乡县伯，历任秦州总管府长史。每当处理政务的闲暇，必定延请生徒讲授，当时的人称赞他。入朝任尚书兵部侍郎。几年后，文帝对谏议大夫王达说，你为我找一个好的左丞。王达于是私下对杨汪说，我应当推荐你担任左丞，如果事情成功，你应当用良田来回报我。杨汪将王达的话上奏，王达最终获罪，杨汪被任命为尚书左丞。杨汪通晓熟悉法令，果断地剖析决断，当时被称为称职。不久因事免官，后来被任命为洛州长史，转任荆州长史。杨帝即位，追任他为尚书左丞，不久代理大理卿。到任两天，杨帝将要亲自审问囚徒。当时在押的囚犯有200多人，杨汪通宵审理，第二天早晨上奏，详尽地陈述了所有情况，没有一丝遗漏错误，杨帝非常赞赏他。一年多后任命为国子祭酒。杨帝命令百官到国子学与杨汪讲论。天下博学之士大多聚集在那里，论难分歧都不能难倒他。杨帝命令御史记录他们的问答上奏，看后非常高兴，赐给良马一匹。后来加授迎亲光禄大夫。等到杨玄感造反，河南赞务裴弘策出兵抵御，战事不利逃回，遇见杨汪后平退旁人私下交谈。不久留守樊子盖斩杀裴弘策，将情况上奏杨汪。杨帝怀疑他，外放为梁郡通守。后来杨帝驾崩，王世充推举越王杨栋为主，征召杨汪为吏部尚书，很受亲近委托。等到王世充建位称帝，杨汪又执掌大权。王世充被平定后，杨汪便作为兄党被处死。裴运是河东闻喜人，祖父裴之平，父亲裴寂都在南史中有传。裴寂在陈朝时和吴明彻一同被北周俘虏，北周赐爵江夏公，在隋朝10余年后去世。裴运明辨有力才，在陈朝做官，历任直阁将军、兴宁令。因为父亲在北朝秘密上表给隋文帝，请求做内应。等到陈朝被平定，文帝逐一检阅江南的士人，轮到裴运时，因为他平素有归顺之心，破格受任仪同三司。仆射高炯不明白文帝的旨意，进谏说裴运对国家没有功劳，宠遇超过同辈，臣认为不可。又加授上仪同三司、 高炯又进谏。文帝说可以加授开府。高炯于是不敢再说话。当天授任开府仪同三司，礼仪赏赐优厚。历任扬州、直隶三州刺史都有能干的声誉。大业初年考绩连续最优。炀帝听说他善政，征召为太常少卿。当初文帝不喜欢音乐歌舞，派牛弘制定乐制，不是正升轻商及九部四五的乐工都解散遣散归为百姓。到这时，裴蕴揣测炀帝心意，奏请搜罗天下北周、北齐、梁、陈的乐家子弟都编为乐户。六品以下，至于平民，有擅长音乐及唱优百戏的，都隶属太常。从此以后，各种奇技淫声都汇集到乐府，都设置博士，相互传授，增加乐人到3万多。炀帝非常高兴，升任户部侍郎。当时仍然承袭文帝太平之后，法网疏阔，户口多有漏报。有的年龄已到成丁，还诈称是小，未到老年已经免去租赋。裴蕴历任刺史，平素知道这种情况，于是逐条上奏，都命令检视面貌。如果一人不识，则主管官吏解职，乡政、里长都流放远地。又允许百姓相互告发，如果纠察到一个成丁，就令被纠察的人家代为缴纳赋役。这一年是大业五年。各郡的记账，新进成丁243000人，新赋人口641500人。炀帝临朝看到奏状，对百官说，前代没有好人，导致这样欺王假冒。现在增加的人口都属实，全靠裴蕴一人用心。古语说得到贤人就能治理，验证了确实如此。从此逐渐受清静委托，任命为京兆赞务，揭发检举细微之事，官吏百姓都畏惧。不久提拔为御史大夫，与裴矩、于世基共同掌管机密。裴蕴善于窥伺君主细微意旨，如果想要治罪的人，就歪曲法律顺从情意，罗织成他的罪名；想要宽恕的人，就服从轻刑条文，因而释放。从此以后，大小案件都交给裴蕴处理，刑部、大理寺不敢决断，必须秉承他的意旨，然后才判决。裴蕴也机敏善辩，所论述的法理口若悬河，或重或轻，都出自他口中，分析明白敏捷，当时的人不能治难。杨玄感造反时，炀帝派裴蕴追究他的党羽，对裴蕴说，杨玄感一呼，跟从的有10万。更知道天下人不喜欢多，多了就聚集为盗贼，不进加诛杀，则后来的人无法劝解。裴蕴于是严法处理，所杀的有数万人，都抄没家产。炀帝十分称赞，赐给奴婢15人。司隶大夫薛道衡因触犯炀帝心意获罪，裴蕴知道炀帝厌恶他，于是上奏说，薛道衡依仗才能以仗就情，有目无君上的心思。每次诏书颁布，就在腹诽私议，把恶名推给国家，妄自制造祸端。论他的罪名，似乎隐晦，推究他的情意，十分悖逆。炀帝说，是的，我年轻时与此人一起出征，他轻视我年幼，和高炯、贺若弼等人外擅威权，自己知道罪该诬枉，等我即位，心中不安，幸亏天下无事，未能造反罢了。你论他的叛逆，妙体本心。于是诛杀薛道衡。又炀帝向苏威询问征讨辽东的策略，苏威不愿炀帝再次出征，又想让他知道天下多贼，于是假意回答，现在这次征伐不愿发兵，只要下诏赦免群盗，自然可以得到数十万人。派关内奴贼和山东立山飞、张金称等头目各为一军出辽西道，各路河南贼王勃、孟让等10多个头目都给他们传之，福海从沧海道，他们必定高兴于免罪，争着立功，一年之间可以灭掉高丽了。炀帝不高兴地说，我去尚且未能攻克，蜀妾之辈怎么能成功。苏威出去后，裴蕴上奏说，此人非常不逊，天下哪里有这么多贼。炀帝醒悟说，老东西多奸诈，用贼来威胁我，想要堵住他的嘴，但忍耐着实在极难忍受。裴蕴知道炀帝的意思，派张行本上奏苏威的罪恶，炀帝交给裴蕴审理，于是判处他死刑。炀帝说不忍心立即杀他，于是父子及孙三代一起除名。裴蕴又想要加重自己的权势，让于世基上奏罢免司隶刺史以下的官署， 增设御史100多人。于是招引奸诈狡猾的人共同结为朋党，郡县有不依附的暗中陷害他们。当时军国事务繁多，凡是兴师动众，京都留守以及与各藩国互市都命令御史监察，宾客党羽遍布郡国，侵扰百姓，炀帝不知道。因度辽之意，敬畏迎亲光禄大夫。等到司马德堪将要作乱，江阳长张惠绍连夜骑马赶来报告，裴运与张惠绍谋划，想要假传诏书调伐城下士兵百姓，全部由荣公来护儿指挥，逮捕在外的逆党宇文化及等人，再调伐羽林殿剿军，派范富楼等人从西院进入，取得梁公萧据和燕王的命令，叩开宫门援救炀帝。计划已经商定，派人报告于世基。于世基怀疑造反的消息不实，压下了这个计谋。不久祸难发生，裴运叹息说，和波郎谋划，竟误了大事，于是被杀害。儿子裴英任上捻执掌，也在同一天被杀。袁冲，字德福，本是陈郡杨甲人，后来寄居丹阳，祖父袁昂，父亲袁君正都担任梁朝的侍中。袁冲年少时聪慧机警，十多岁时他父亲的朋友来到家中，当时正值初冬，袁冲还穿着格布衣衫，客人戏弄他说，袁家公子细格布啊粗格布，寒风中你多么凄凉。袁冲应声回答，只有细格布和粗格布穿在身上不厌倦，因此大受赞赏。他在陈朝出仕，17岁时担任秘书郎，历任太子舍人、晋安王文学、吏部侍郎、散骑常侍。等到陈朝灭亡后，归顺隋朝，历任蒙州、福州二州的司马。袁冲生性喜好道术，颇通小战后之术，因此被任命为太史令。当时皇上准备废黜皇太子，正追究东宫官署的责任。袁冲看到皇上素来相信福命征兆，便迎合皇上心意进言说，近来观察天象，皇太子应当被废黜。皇上同意他的说法。袁冲又上表称，隋朝兴起以后，日影逐渐变长，说开皇元年冬至日影长1丈2尺7寸2分，从此逐渐变短，到开皇17年冬至日影长1丈2尺6寸3分，开皇4年冬至在洛阳测量日影长1丈2尺8寸8分，开皇2年夏至日影长1尺4寸8分，从此逐�渐变短，到开皇16年夏至日影长1尺4寸5分，州官用土龟之法校正日影，夏至日影长1尺5寸。郑玄说，冬至日影长1丈3尺。如今开皇16年夏至日影比旧影短5分，开皇17年冬至日影比旧影短3寸7分。太阳离北极近，日影就短而白昼长；离北极远，日影就长而白昼短。太阳运行在内道，就离北极近；运行在外道，就离北极远。尧典说，白昼最短，星宿是卯星，用来确定仲冬时节。根据卯星黄昏时在正南方的位置，就知道尧时仲冬，太阳在虚女星十度。用历法推算，开皇年以来的冬至，太阳在斗宿11度，与唐尧时代相比，离北极都较近。仅按《春秋元命包》说，日月运行在内道，玄机保持正常，天地崇尚灵验，圣王相互功业。经房别对说，太平之事太阳运行上道，升平之事运行中道，霸事运行下道。大隋承受天命，上感于上天，日影短而白昼长，自古以来未曾有过。皇上非常高兴，将此宣告天下。当时正在建造工程，因而增加工程期限，一夫工匠苦不堪言。人寿初年，袁冲说皇上的本命与阴阳律律相合的有60多条。并上奏给皇上，于是上表说，皇帝诞生的初时不只是神光瑞气吉祥感应，至于本命行年生月生日都与天地日月阴阳律律运转相符，内外契合，这是圣王诞生的意象，是国运的起始。如今与万物更新，改年号为人寿，年月日时又都与圣王诞生之时相同，显然合乎天地之心，得到人寿之礼，因此知道大隋基业长久，永无穷尽。皇上非常高兴，赏赐优厚，同辈中没有谁能相比。仁寿4年是甲子年，炀帝刚即位， 袁冲和太史丞高志宝上奏说，去年冬至日影更长，今年皇帝即位，与尧接受天命之年相合。从前唐尧接受天命49年，到上元第一纪甲子，天正11月庚戌冬至，陛下即位那一年正是上元第一纪甲子，天正11月庚戌冬至，与唐尧完全相同。自从放勋尧以来，总共经过8个上元，其间历代没有像仁寿甲子这样相合的。谨按第一纪甲子，太乙星在一宫，天木星在五德，阴阳历数都与唐尧时符合。唐尧丙辰年出生，丙子年接受天命，只合三五之数，不如己丑甲子、干支都合禄合，确实是一元三统的时期，符合五纪九章的会合，与帝尧相同，与黄唐相媲美，真是所谓黄灾唐灾，唐灾黄灾啊！于是暗示齐王杨戬率领百官上表奉贺。后来火星留守太微星几十天，当时正在修缮宫室，蒸发徭役十分繁重，袁冲就上表称陛下休得，火星退避，百官都来祝贺，皇帝大喜，前后赏赐将近万计。当时军国事务繁多，袁冲揣摩皇帝心意，想要做什么就奏称天象显示需要有所更改，以此来讨好皇上。大业六年升任内史舍人，随征辽东，被任命为朝请大夫、秘书少监。后来天下大乱，皇帝起初遭遇雁门之围，又加上盗贼越来越多，心中不安。袁冲又假托天象上表陈述祥瑞来讨好皇上，说陛下掌握福命而统治百姓，秉持万善而教化八方，以百姓为心，并非一人独享福庆，先天不违背天意，后天必尊奉天时，所以当初承受地位正合上元之际，乾卦出九爻又与本命相合，这是圣人与上天默契，所以举动合乎天经。仅按去年以来天象新锐，毫厘不差。仅记录特别异常的上天降祥、破突厥等七件事。其一，去年8月28日夜间，有大流星如斗从王良星北出现，正落在突厥军营，声音如墙倒塌。其二，8月29日夜间，又有大流星如斗从羽林星出现，向北流动，正对北方。根据占卜，连续两夜流星坠入贼军所在，贼军必败散。其三，9月4日夜间，接连有两颗星大如斗从北斗魁星出现，向东北流动。根据占卜，北斗主杀伐，贼军必破败。其四，岁星主福德连续在京都两处分野运行。根据占卜，是国家的福气。其五，去年七月内火星留守羽林星，9月7日已退离。根据占卜，不出三天贼军必败散。其六，去年11月20日夜间，有流星红如火从东北向西南落入贼帅卢明月军营，击破其撞车。其七，去年12月15日夜间，通汉镇北有赤气横贯北方，是突厥将要灭亡的征兆。根据成路、河对、河南、洛阳都正当甲子，与前元初九爻及上元甲子相符，这是福地，永远不必忧虑。回顾以往正事，听说前古那些是不同时间发生，如今则一朝全部汇集，难道不是上天赞助有道之君，帮助消灭凶孽吗？正因扫清东夷于东魏，沉没五帝于北海，在泰山告成，在汾水无为而治，奏章呈上，皇帝非常高兴，越级提拔为秘书令。皇帝对他亲近优待超过他人，每次想要征讨，袁冲都能预先知道，便假托星象铸成皇帝的心意，在朝官员都深切痛恨他。宇文化及弑君作乱时，一并杀了袁冲。李雄，渤海郡条县人，父亲李唐，名字记载在《成义传》。李雄年少时慷慨激昂，有壮志。20岁时，跟随周武帝平定北齐，因功受任帅都督。隋文帝做宰相时，跟随韦孝宽打败尉迟迥，被任命为上开府，赐爵建昌县公。伐陈之后，因功升任大将军，历任郴州、江州二州刺史，都有能干的名声。后来因事被免官。汉王杨亮反叛，杨帝将要征发幽州兵讨伐他。当时窦抗是幽州总管，皇帝担心他有二心，向杨素询问可以任用的人。杨素于是推荐李雄， 任命他为上大将军兼连州刺史。李雄持马赶到幽州，住在驿站，招募到1000多人。窦抗依仗自己是杨素的亲贵，不及时接见。李雄派人劝说，两天后窦抗率领2000铁骑来到李雄的住所。李雄埋伏假士擒获窦抗，全部征发幽州步兵骑兵30000人，从井陉出发讨伐杨亮，升任幽州总管。不久被征召入朝任户部尚书。李雄明辨有气度才干，皇帝很信任他。新罗曾派使者来朝贡，李雄到朝堂与使者交谈，于是问他的官帽制度由来。那使者说是古代变官的遗制，怎么大国君子不认识？李雄于是说中国没有礼制，只好向四夷请教。使者说自从来到这里，除了这句话外，没有见到无礼之处。御史台认为李雄言辞失当，上奏弹劾此事，竟因此被免官。不久又恢复职务，随驾到江都。皇帝因仪仗卫士不整肃，回头让李雄整顿。李雄站立指挥，六军肃然。皇帝非常高兴说，您真是武侯之才啊。不久转任右后卫大将军，又因事被除名。辽东之役，皇帝令他随军效力，于是跟随来户从东来向沧海进发。恰逢杨玄感在黎阳造反，皇帝怀疑李雄，下诏押送李雄到皇帝所在之处。李雄杀死使者，逃归杨玄感。杨玄感经常与他商议。等到杨玄感失败，李雄被处死，家产被没收，